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时间4号晚，冬奥会开幕典礼在中国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由张艺谋策划导演，他亦都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典礼的导演。今次典礼当中，一个团体舞蹈表演被批评看上去就好像一个巨大的冠状病毒在度挥舞他的特足。有网友说老谋子要造反，印象西湖变成了揭竿而起，还有说张艺谋这个是在度欺负习近平没文化，赤裸裸地在他眼皮底下搞高级黑。这个表演呈现绿色的时候，眼尖的网友说我看好像绿油油的韭菜。当各国运动员入场时， NBC 拍摄到普京在乌克兰运动员入场期间睡觉的镜头，亦都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有人戏称普京只是太累想睡一下，并不是无聊。有人回复，如果不是因为演出费，他实在忍无可忍，我们亦都一样。有些话这个亦都是蓄意羞辱，好像当年老毛羞辱苏联总理。而出现在主席台上的习近平和彭丽媛及在场中共官员的口罩颜色分为黑、蓝、红三种，引发网友猜测。有网友猜测红色代表民众，彭丽媛亦都算民众，人大律战书政协主席汪洋自称代表人民，黑色代表党习近平、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蓝色代表政府总理李克强。北京冬季奥运会4号晚间登场，但对中国人权的担忧，尤其是对维吾尔族穆斯林少数族群命运的担忧，让冬奥筹备工作蒙上阴影。美国正在领导一场对北京冬奥的外交抵制活动，中共当局上个月警告参赛选手不要批评北京政府，但英国自由式滑雪选手肯伍石说他不会保持沉默。他在2014年索契冬奥代表美国参赛获得银牌。冬奥开幕之前，他告诉 BBC， 在我看来，如果任何国家有骇人听闻的人权纪录，我不认为他们应该被允许主办奥运。美国花式溜冰教练32岁的前美国奥运国手黎鹏在北京表示，他希望奥运能够对主办国进行更多审查。黎鹏告诉 CNN， 我希望透过奥运可以让更多人关注人权议题，确实为中国政府带来压力，让他们应对这个问题。而就在冬奥会开幕之前，当日早上，港警国安处警员就到香港社运人士古思尧的住家，以涉嫌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他拘捕，押往长沙环警署接受调查。73岁的古思尧上个月底发给记者采访邀请，预告4号他要到中联办抗议北京冬奥，信中指控当局滥用国安法，导致很多政治运动者和香港民众遭到拘禁，无法同家人团圆过年。中央政府只顾粉饰太平筹办北京冬奥，漠视香港司法不公。六四事件之后，古思尧一直活跃于香港社运界，前后11次入狱，最近一次是在去年4月，因为19年在铜锣湾参与非法集结一案被判监5个月。此外，社运人士雷玉莲、中国工党副主席陈敬松、民主党前党员冯敬文和社运人士陈义明亦都分别被国安处警员以同样罪名拘捕。法新社引述港警国安处声明，可能还会有更多拘捕行动。2022冬季奥运已经开幕，但对于中国民运人士乃至全世界的运动员来讲，却是一段空前窒息的时期。维权人士胡佳上个月曾经指出，中国一些学者、记者和作家亦都无法登入社交媒体平台发表意见。律师谢阳和作家杨茂东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拘捕。维权律师唐继田去年12月在参加欧盟人权日活动的中途失踪。北京冬奥侵犯人权的情形远远甚于14年前的北京奥运。而国际奥委会对北京种种违反人权的行径却默不作声，其主席巴赫甚至帮北京当局压迫自称遭到侵害的彭帅。人权观察组织中国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批评说，国际奥委会现在是中国政府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而聯合國被指控同中共串通，聯合國聲明在冬奧結束之前將不會發布有關中共在新疆涉嫌侵犯人權的報告。時評人藍雪認為，中共長期以來對各類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國際奧委會以及國際刑警組織等等，這一系列的國際組織進行滲透，用金錢和名利去拉攏來自於不同國家的，在這些國際組織工作的各個級別的官員。来自于西方世界的运动员，他们很年轻，他们成长在一个自由的社会，看不惯中共对人权、对人道血淋淋的践踏，很可能会有来自西方世界的运动员、媒体及一些随行人员在奥运会期间公开地对中共反人道的行为公开抗议。对此，3号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赛事前夕呼吁运动员不要冒险为人权发声，激怒中共。他说中国政府是无情的，一点善意都没有。当晚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更加提出立法，如果任何运动员、球迷、传媒或者奥运会参与者成为严重侵犯国际公认的人权的受害者，美国将会制裁国际奥委会。他警告国际奥委会官员，如果中共对抗议其侵犯人权的人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该政权可能会面临后果。法案得到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和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等共和党高层人士的支持。时评人蓝雪认为，佩洛西当年曾经自己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天安门广场公开打标语支持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他今次的讲话主要是关心运动员的个人安全，而共和党的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他这个提案就是在更高的道德层面上，希望美国的政府、国会能够作出保卫人权、捍卫人类最基本人道的应该做的事情。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在当地时间3号推出堵住解放军漏洞法，要求对于美中两国军方之间的联合军事行动和演习有所限制。据美国之音报道，该法案由参议员卢比奥和斯科特、霍利、布鲁恩、克鲁兹以及哈格蒂共同推出。相关声明指出，该法案将会取消2000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第1201条的规定。这个条款允许美中基于人道主义进行军队联合行动和演习。新推出的法案针对这个规定修正，明文禁止美中任何军事行动。卢比奥认为同中共军方活动非常危险，因为中国能够利用获得到的所有信息和技术推动自己的利益并损害美国。推动法案的动机就是为了减少中共带来的威胁，确保法律能够如实保护美国。斯科特声称，中共不是美国的朋友或者伙伴，而是美国的敌人，因此必须被当作敌人来对待。美中关系持续紧张，去年9月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和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王雪平少将开了两日视像会议，尽管双方都强调保持畅通谈话，但仍未达成其他方面的共识。3号亚马逊宣布新的会员费将会是一年139美元，高于之前的119美元，或者每月 14.99 美元，高于之前的 12.99 美元。Prime 学生的会员费亦都将会从每年59美元上升到69美元。这个是自2018年以来亚马逊首次提高美国 Prime 会员费。新价格将会在2月18号开始适用于新会员。旧会员在3月25号之后续约时会采用新价格。此外， Netflix 和 Hulu 等影音串流服务亦都在最近几个月宣布加价。报道建议，如果你不经常使用亚马逊的 Prime 服务，目前还在每月支付费用，取消服务可能是明智之举。如果你认识有亚马逊 Prime 账号的人，你亦都可以考虑同他共用一个账户，分摊 Prime 服务费。如果你之前没用过亚马逊 Prime， 可以考虑注册一个30日的免费试用，如果决定不用该服务，只要不续约就可以。 如果你已经拥有 Prime 服务或者想首次注册，你可以锁定目前每年119美元的价格。你可以为自己购买一个 Prime 礼物会员资格，基本上可以让你以目前的价格购买一年的亚马逊 Prime 会员资格。记得在购买之后将订阅设置为不会自动续约。一旦你的会员资格到期，你可以将你购买的一年会员资格应用于你的账户。另外，加入 Metro by T-Mobile 手机服务计划，可以免费使用 Prime 服务，具体情况需要咨询 T-Mobile 手机店。最后，注册亚马逊的信用卡 Prime Rewards Visa Signature Card 可能亦都有用，一经批准，卡内就会赠送100美元的礼品卡，但在申请之前你必须已经拥有亚马逊 Prime 账号，赠送的礼品卡可以抵消订阅费用。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亿名的亚马逊 Prime 会员。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